牧师，各位 IP 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新的一卷的晨祷书卷弥迦书，这是一卷先知书，所以里面少不了的就是警告的信息。其实最近我们晨祷的每一卷书卷，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警示，也是一直重复的强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那这里面这些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既有恩典又有真理，既提到审判又提到盼望。神的话语一直帮助我们要不偏左右。而我们今天要读这个弥迦书的第一章，会讲到的是审判的信息。加上我们再看这一章第二节，会看到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在所谓忠言逆耳。所以我会把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要听逆耳的信息。在我们正式进入这章经文之前，我们也来看一下弥迦书这本书的背景。正如这第一章所描述的，弥迦是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时候的先知，他生活在犹大国，与先知以赛亚和何西阿为同期的先知。弥迦生活在一个意义重大、充满危机的时代，随着神百姓信仰的没落的迅速发展，他奉命发预言，要警告以色列跟犹大国的毁灭即将来临。当时以色列国内充满不道德和拜偶像的事，导致后来这个国家就被亚述给毁灭。那虽然弥迦他发预言，其实他也是不单只发预言，他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以色列被灭国这样的时期。那对于南国的犹大呢，在这个约坦王治理的时候，他有带领百姓去谨守正道，但到了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却又悖逆不听先知的话，转而效法北国以色列的恶行。那庆幸的是，先知弥迦他强烈的警告触动了下一位犹大王，就是西西家的心。在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把一些社会的弊端给纠正了过来。那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过后，就能够更深的明白今天这章的信息为什么描写的这么的沉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章主题为要听逆耳的信息的经文。我把这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五节，要听神对百姓的警示。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过。雅各的罪恶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里讲到说，弥迦他领受的这个信息是对撒玛利亚还有对着这个耶路撒冷讲的。那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首都。所以先知的信息是对所有神的百姓来说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还没有教会，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不只是在对以色列人说话，也是在对所有的基督徒说话。所以接下来弥迦他写，万民啊，你们都要听，也都要侧耳听。可见这个要把他的信息，要把先知的信息听进去的重要性。正如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13章14节，他引述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样讲道：有一些神的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原来神的话，先知的话，是需要我们打开耳朵去听，需要我们用心去听的，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听进去的。 这就好像在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可以参加聚会，我们有听讲台的信息，其实没有听进去。又或者说，我们是选择性的来听，导致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没有办法与神对齐。现实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在对抗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们看到什么呢？愿意听、愿意顺服权柄的国家，在他们这个防疫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取得的成效会远远超过那些不愿意听权柄，甚至出来抗拒权柄这样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学会听，学会顺服，这是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当神的百姓活在败坏里面的时候，经文这里继续讲到，神要亲自见证人的不是，他甚至要离开自己的居所而来到地上，步行在地的高处。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宏伟的山谷都要消化。当时以色列的南北两国经历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所犯的罪已经让神忍无可忍了，所以神才施行这样的审判。不过其实新约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提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其实比起审判，神更喜欢怜悯人，更喜欢怜悯他的百姓。但为什么我们这位神，我们这位天父还是要审判，还是要管教呢？原因就是很多人还没有听，没听进去，还没有醒悟。一切的灾难临到，我们都知道不是神的本意，包括今天的瘟疫。可是神为什么会允许它来发生？神要人开始来醒悟，特别是我们这些作为神儿女的要起来醒悟，醒悟我们还有哪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哪一些需要回转归向他的地方。天父的心意是好的，就好像父母要按着真理起来管教儿女那样，是为了孩子的益处。所以我们也要来明白天父的心。当我们读到审判的经文，现在我们在经历整个社会的动荡，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糟糕，我们要以神的眼光，要正面的去看待这一切。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来看当年先知米迦他对北国以色列的警示，是第六到第八节。求神继续对我们来说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是这样描述的，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撒玛利亚作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我们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多人聚集的城市。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经文这里说，那里变成了田野的乱堆，本来用来建房子的石头被倒在了谷中，就是说这些建筑物都会被毁掉，之后土地只剩下可以做什么，就是做农耕。所以经文就说可以作为种葡萄的地方。而这里讲到撒玛利亚的偶像要被打碎，财物要被火烧，因为撒玛利亚他们赚的钱是靠庙祭和当时崇拜偶像的人行淫所赚取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讲的是这里这些赚到的钱也会被掳掠而归到崇拜偶像的外邦那里去。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再去拜那有形有体的偶像，而变相的偶像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提防的，就是那些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地位置的人事物。因为神 必要来拆毁这些变相的偶像，就如今天经文所讲到的。其实世界上除了这个美国华尔街有这一只著名的铜牛以外，大家可以发现世界上许多的证券交易所门口都放置了牛的雕像，这不禁让我们就想起来了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金牛犊。而人之所以要把牛的雕像放在这个证券交易所的外面，其实都是盼望股市一直就是牛市，就是说一直都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我不是说赚钱跟投资股票就不对，但是如果金钱已经成为了人生命当中的偶像，那肯定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今天这一场的瘟疫让我们看到股市的大跌，本来正处于牛市的股市已经暴跌进入到了熊市的里面。这不就像今天经文所描述的那样吗？神在拆毁人所建立的偶像，人在追求金钱的过程当中做了多少不道德的事，从美国的华尔街到世界上各地的金融市场，陆陆续续都爆发出来了多少因为贪婪而带来的丑闻。今天神借着这一场瘟疫，他正在拆毁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让我们也来醒悟，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人所崇拜的偶像，有形的偶像也好，无形的偶像也好，都不能救我们。所以当先知米迦他领受到神要 以烈怒来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他为了让百姓能够回转，能够听进去他警告的信息，他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他赤身裸体的走在大街上面大声哀嚎，好让百姓能够及时的回转，避免神的审判来到。要知道裸体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羞耻的，其实本来裸体就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可是当人扭曲了真理的时候，就失去了基本的伦理道德。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为了私欲可以举办这些裸体的派对，可以拍摄这些色情的影片，这真的是大大得罪了神。可是当时先知弥迦的这个行为，我相信是神允许他才去做的，否则一位晓得神律法的先知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先知弥迦警告他百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的程度有多么的严重，所以他才放下自己的尊严，赤身肉体的去警告百姓。但是可惜的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并没有听进去先知的话，最终导致神的审判临到，撒玛利亚变得荒凉。求神真的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会听，要听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先知来对我们传讲的真理。最后我们来看这一章第三部分的信息，是对南国犹大的，对南部犹大国的警示，是第九到十六节。第九节这经文这里讲到，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北国以色列的罪和审判会蔓延到南国的犹大。在列王记里面我们也常会看见许多犹大王，他们是被以色列王影响而活在了罪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万万不能够对罪来妥协，当我们对罪妥协的时候，我们就会效法别人罪的行径，又或者说我们自己去犯罪的时候，导致身边的弟兄姐妹就会被绊倒，导致他们呢也甚至会效法起来行神不喜悦的事。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提到很多的地方各自会遭到怎样的审判，那这些主要都是犹大国的一些的地名。但第十节提到的加特，这里是圣经也提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地方，这其实是以色列敌人非利士人的他们的一个城镇。就是说犹大国遭到的审判，千万不要在非利士人那里报告 也不要哭，因为这样会被这些仇敌非利士人来嘲笑。对于这些不同的地点，他们在犹大国的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很熟悉，但这就好像新加坡里面有不同的市镇，好像淡槟榔、碧山、红毛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能够类比来了解这里面的这些的地名。那我们也特别要留意的是十一节，这里讲到撒非的居民要赤身蒙羞过去。我们看到除了米迦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就是裸体着在集中营里面被毒气而熏死。这不禁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真实性，让我们对神产生更深的敬畏。还有十五节，我们比较熟悉的亚杜兰，这里曾经是大卫躲避扫罗的地方，但到了犹大国被灭的时候，许多本来尊贵的人都逃到了那里。对于本章最后的经文提到犹大的百姓要为儿女们剪掉所有的头发，就是举哀的意思，意味着犹大将要经历历史性的浩劫。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犹大的西西家王，他听进去了弥迦的信息，所以他就起来带领百姓们回转。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他的儿子马拿西还有后来的一些犹大王又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后就带来了犹大国被灭的这个预言的成就。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神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会听神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不要去做那听了却没有听进去的百姓，导致日后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得到的是羞愧，而不是得称赞、得赏赐。虽然我们在新约的启示录那里已经清楚的知道终极的审判和大灾难一定会临到，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就是默默的等候着那日子临到而已。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调对自己的生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与神的心意完全的对齐。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也一定要去不断的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偶像，各种不讨神喜悦的罪也要竭力的去对付。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阿巴父的心意是好的，比起审判他更喜欢怜悯人，他盼望我们都活在祝福的里面，盼望我们都能够谨守遵行神的道，就必在末后的一切动荡还有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启示录三章十节这里面的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你免去你的试炼。阿们。这是我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对弥迦书这一章跟还有刚才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其实渐渐看到六一的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对这些先知书的信息都已经蛮掌握到，也蛮理解到。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有的更深的反省是怎样子实践，或者是留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一不留心我们就是成为那一个先知所预言、先知所警告的那样的一种的百姓。那在这里我觉得这一章刚刚的所听到的讲解其实都蛮清楚的我再简单的把它的段落或者说把它的内容再稍微再提一提，就是这是一个宣告审判的先知性信息我想这也是这个世代或者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过去一读旧约就读到先知书关于审判跟你现在的局势，一跳到新约，新约又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回到旧约 又继续在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我相信有不同的层次，尤其当我们读弥迦书的时候，弥迦书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审判，可是忽然之间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神的属性的那个角度，你会看到神的本性、神的本意。跟讲到弥迦书的最后要带出来的，就是神的属性的那一个公义跟怜悯的并存，那个是神今天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间点里头，我们怎么样看到神的心意跟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讲弥迦书会在这个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所以这一章很显然当中一个信息就提到审判会莅临全地。 OK， 所以这个审判临到万民，临到万族，但是首先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首当其冲。审判的形式是怎样呢？天崩地裂，就是看到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天灾。那么除了这些所谓的犯罪的东西会被剪除，连钱财也会被好像大火给所烧这样子。大火来烧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消失是什么？一瞬间就化为乌有啊。所以这个情形当中也包括提到在财务上也是这样的情形。其实我相信今天在社会中很多这些跟股票有关的应该都会被烧到，而且烧得很严重，就是一夜之间会看到整个的股市的崩盘的那种的现象。那这个审判会临到大地，那第二个思想是什么？那原因是什么？只因为人离弃神，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犯罪的原因是对神不忠，这是属灵上的一种所谓的移情别恋。这个移情别恋就是离弃创造人的真神，而去追随人所造的假神。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这是神在指示人大地为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因为人离弃了那位造他的主。因为神对他的选民，尤其圣经里头所给我们看的表达是什么？这是一种的爱情的盟约，就是神以一个永远的约来跟选民立约，是一个永远的爱。可是当人撇弃这一位爱他、造他、以他立约的神，而去追随其他的假神的时候，那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淫乱，所以就会用这种嫖妓啊什么这样的一种的形容。那这个结果神是一再的忍耐，可是最后会追这一笔债。所以追这笔债的时候是什么呢？就第三个现象，就是全地就面对了灾难。那而当在这一章里头说到提到很多的名字，可是当每提一个地方的名字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个地方。那我想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种的方式来表达审判，表达神的审判。就是他提到这些名字当中有一些就讲到那个地方会遭到灾害会遭到就没有办法医治。当中提到难免哭泣就是滚于灰尘，会面对打仗，会被抢夺有逃难的事情，最后提到会被掳掠。所以每一个地方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不熟悉多数都不熟悉，但是你看在这个名字当中就写到这个地方会怎样，那地方会怎样。其实神在讲的不是只有这边会这样那边会那样，而是普遍的在形容，就是让听的人的那种印象是很深刻就是那个很深刻是当他讲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如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会怎样你一听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会很强烈。所以神这样子来宣布这个审判。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用现代化来形容，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不是把神摆在优先，就像我们一直强调先神后人在大地，那这个观念在六一的教会是十个核心价值当中的首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大家都好像很清楚。但是实践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很显然 有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把神摆优先，以神为先。那今天我也看到教会出现一个蛮矛盾的现象，就是好像对于参加小组很多人有好一些人会有很多的担忧惧怕。那就是说，当然如果是因为你的公司对你有一种的规矩 OK， 那个不是你能够左右，是你的公司的规定啊，不准你在这个期间参加什么参加什么 OK， 那个没话说。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说我不参加小组是因为我怕有近距离的接触，诶，可是很矛盾的现象，你在工作上你还是面对近距离的接触，你每一天要上班的时候你还是会在公共交通面对跟一群陌生人，每一天不一样的陌生人，每一天早上晚上都不一样的陌生人的近距离接触。你去吃东西的时候你要跟很多陌生人近距离的接触，你跟很多陌生人近距离接触，你觉得没有办法。可是当你跟一群熟悉的家人要有近距离的接触，你会觉得能免则免。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那今天神的儿女如果不渴望神的家，如果不能够渴望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要彼此扶持，因为当整个灾难来到的时候，你看现在我们在经历教会，好多教会的实体聚会都停止了，很好几个大宗派实体的聚会都停止了，而且他们没有预备说要进到网上的聚会，而且那一停止就完全停止。我认识这样的人，知道说他们的教会一停止聚会真的就完全停止，就没有了任何的聚会的形式。那如果当整个疫情也好灾难也好临到的时候，其实人会陷入在一个恐慌里头，那时候你要抓什么？你发现今天你抓住经济会崩盘，你抓住工作会连公司都倒闭，你要抓住什么呢？你抓住哇，至少我在新加坡拥有永久地契，我在这里是非常稳妥的。今天早上的新闻，昨晚的新闻都在报道，新加坡是属于一个低洼的一个地区，水平面正在快速的上升，所以意思说，有朝一日大水会淹没，那这个已经是在预算得到的一个的情况底下。所以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大自然的人的祸患天的灾难各样的事情，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地和其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神的儿女怎么样子能够先神，以神为优先？我今天活着如果不是因为主，坦白说我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那如果因为主，我就需要有在基督里面的这一群的肢体来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先神后人在大地。如果以别神，就是我有别的原因别的事情来代替我们的主，恐怕当审判祸患临到会波及的时候，最终结局是很惨的。在我看这张圣经的时候，我的圣经上面就写了一首诗，我也忘记是什么时候写的。然后在这里我觉得这首诗也就是这一章里头的一个的描述啊。君临大地行审判，天降灾难人惊叹，面对祸患知导因，持守真理免祸患。如今世界的局势就是在面对，就在陷入一个全面衰亡的一个过程，所以唯独敬畏神的才得蒙保守，才有十分平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神的居所，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地方，神所设立的教会，包括小组，就是一个小群的教会，那今天恐怕我们很容易就会流失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明白他的心意，紧紧的来跟随。